工作不会爱你，无论你多爱他。把工作当成信仰，就是在敬拜一个随时可能解雇你的神。在这个追求一切尽在掌握的时代，我们以为自己是人生的船长，可以规划航线。事实上，我们甚至不是船员，而是网中的那条鱼。那些无法掌控的部分会让你愤怒和焦虑。我们敬畏神，就是因为神不受我们掌控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亲爱的境界听友，弟兄姊妹们，平安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为《虚空的本质就是人生无法被掌控》，作者詹米森。传道者就像在宴会上让你扫兴的人，当所有人都想用快乐掩盖生活中的失败、痛苦和死亡时，他却坐到你面前，直视着你说：每个人都会死。他的话就像熔炉，烧掉所有表面的安慰。传道书好像一栋三层楼，每层风景不同。大多数时候，传道者和我们站在一楼，他认真观察工作、财富、享乐、权力，然后一次次给出同样的结论：虚空。他语气沉重，甚至说厌恶生命。这一层说的是每个认真活过的人都能体会的真实。但书中也有七次传道者带我们上到二楼，看着同样的生活，他却说：生活中很多事其实是好的，是值得享受的礼物。他劝人在劳碌中享福，欢欢喜喜过日子。为什么变了？因为视角不同。一楼只靠眼睛看，看到的是循环、短暂与无力。二楼则把上帝邀请了进来，生命本身成了礼物，每一件小事也是礼物。虚空还在，但意义出现了。传道者还会指向三楼，他说要敬畏上帝，因为他会审判一切。三楼不是推翻二楼，而是加深它。既然生命是礼物，就该喜乐领受。既然赐予者是审判者，就当心存敬畏。所以传道书并不矛盾，凡事都是虚空，凡事也是礼物。传道者带我们在这两者之间来回，并指向更高处，邀请我们在真实、喜乐与敬畏中学会怎样活着。经过一生的观察与经历，传道书的作者得出了一个苦涩的结论。他反复说自己看见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，竞争中意外失利，弱者被欺压，愚昧人居于高位。而他用来总结这一切的词只有一个：虚空。这个词像括号一样框住了整本书，也像钟声反复回荡。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我们活在一个追求掌控的时代。社会学家哈特穆特·罗萨指出，现代性的核心动力就是让世界变得可预测、可利用、可处置。我们掌控室温，用科技征服黑夜、天空和海洋，甚至试图掌控生命本身，用避孕药掌控生育，用辅助生殖技术规划孩子的到来，用安乐死决定生命的终点。生命不再被视为需要面对的命运，而成了一项必须妥善管理的项目。这种对掌控的执着，让我们把世界当作攻击和征服的对象。任何无法被解释、驯服或利用的事物都被视为冒犯。 世界越是不按我们的意愿运行，包括天灾、经济、危机、疾病等等，我们就越觉得它充满敌意。你越期望掌控一切，那些无法掌控的部分会越让你愤怒和焦虑。然而，传道书在几千年前就揭示了一个根本事实，世界本质上是不可控的。传道者早已感受到，人所劳碌追寻的常是捕风，追赶那根本抓不住的东西。因此，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，增加知识就增加忧伤。在一个无法掌控的世界里，智慧带来的不是力量，而是更清醒的无助，让你更清楚地看到问题，却没有给你解决问题的全能。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最终决定结果的往往是机遇，那个谁也掌控不了的变量。就像鱼突然被恶王捕获，灾祸也常常在人毫无防备时忽然临到。现代社会的掌控神话告诉我们，自己是人生的船长，可以规划航线，劈波斩浪。但传道者揭示的真相是，我们甚至不是船员，更像是网中的那条鱼。时间和时机远比我们的计划更有力量。我们无法保证努力必有回报，无法确保所爱之人必定爱我们，无法决定遗产不被挥霍，更无法掌控自己死亡的时刻。渴望掌控，其实是渴望一份保证，但这一生什么都可能有，偏偏没有保证。这种对掌控的执着就是一种瘾，它让人紧绷，反而削弱了人真实的应变能力。而放下这种执念，才是释放的开始。就像戒瘾的第一步，是承认失控。人生的释然，也始于接纳自己不能掌控一切。当你不再紧抓，才能看清自己真正能做什么。肩头的重担才会落下，你甚至能重新发现生活中的轻松与幽默。罗萨说，现代世界通过金钱、教育和科技不断扩张我们可掌控的范围，这成了我们决策的最高原则。然而，当生命突然脱轨，所有的掌控手段瞬间失效时，我们才会真正直面那个古老的智慧，凡事都是虚空，如同捕风。癌症或许是对掌控幻觉最残酷的嘲笑。病人被确诊时，常常感觉不仅健康被夺走，人生的所有规划也一同被粉碎。虚空的本质就是人生无法被掌控，这并非现代特有的焦虑，而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处境。现代性只是用科技和观念将这种对掌控的渴望放大到了极致。我们越想抓紧，就越体会虚空，越是奋力捕风，越感徒劳。工作不会爱你，无论你多爱它。我们总被鼓励做你热爱的工作，并热爱你做的工作。工作变成一种信仰，承诺给你身份、意义和归属感。相信工作不仅是谋生的必须，更是人生目的和自我的核心。工作已从一份职业升格为一种呼召，成了我们存放自我价值的首要容器。可是，当工作承载了这一切，会发生什么？答案是，集体的焦虑，普遍的失望，和不可避免的倦怠。我们对工作的崇拜终将败露出其虚荣的本质，如烟似雾，无法掌控且毫无意义。传道书早就戳破了这个泡沫。人一切的劳碌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传道者本人是妥妥的成功人士，他建造庄园，养殖牲畜，创造了能持续产出的财富系统。然而，在审视自己一生的成就时，他却宣告：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为什么？问题不在我们的产业会消失，而在于我们自己会消失。死亡将切断一切，你无法控制身后事。工作本身带来的痛苦、焦虑和夜不能寐，让心灵被耗尽。工作最终会吞噬掉你真正的生活。传道者因此建议，拥有不多，心里安宁，胜过拥有很多，仍劳碌不丰。这不是反对工作，而是提醒我们，工作的回报是有限的，因此必须设立界限。传道者描绘了一个没有界限的人，他没有伴侣，没有继承人，却永不停下工作。这很像现代都市人的写照，工作就是生活，生活只剩工作。他从未问过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：我这样辛苦，剥夺自己的快乐，到底是为了谁？最终得益的究竟是你自己，你所爱的人，还是你的老板和股东呢？如果你想阻止工作吞噬生命，就必须主动为它化解。作为牧师，每周为讲道做准备都要投入大量心力，同时还要面对辅导、教学和各种突发的需要。我常常提醒自己，必须在周五下班前完成所有工作，我要保护我的家庭时间，那是一个与妻子、孩子一起做饭、交谈，把一周的缝隙重新缝补的珍贵夜晚。当工作被圈定在恰当的范围，他才不会赶走那些真正赋予生命意义的事物。幸福不是把自己用到精疲力尽，而是知道何时如何停下来。然而，现代职场的不确定性滋生焦虑，让人昼夜不安。传道者的话显得刺耳而真实，他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连夜间心也不安，这也是虚空。工作很重要，但它不是救主，否则你就是在敬拜一个随时可能解雇你的神。今天，婚姻正在我们生活中消失，传道者却将与你所爱的妻子享受人生列为幸福的要素。为什么婚姻日益被边缘化？从前，爱情根植于社会秩序与美德，如今它被解放出来，自己成了神。现代爱情的神话是，我必须找到真爱才能幸福，我的欲望被充分满足，这才算爱情。这种浪漫化、个人化的爱情成了结婚的前提，这带来了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他将所爱之人变成了消费对象。如果你只追求自己的快乐，就会试图从关系中获取最多，付出最少，这种成本收益分析无法成为永久承诺的基础。第二，重视寻找真爱，却轻视经营感情。没人教你维系婚姻需要付出的功课，高离婚率说明从追寻过渡到维系有多艰难。只有当你把心力投入到能带来幸福的事情上，幸福才会临到你，而这件事就是帮助你的配偶成长。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操练舍己的爱，在婚姻里真正得到的唯一途径，就是一次又一次选择先付出，而不是先索取。婚姻是一片需要培育的土壤，只有当夫妻双方都耕耘它时，它才能滋养彼此。凡事都是虚空，并不是说一切都毫无价值， 也不是在暗示我们不如尽早了结生命。相反，在一楼徘徊良久之后，我们被引上楼梯，透过传道者的眼睛，从二楼的窗户向外眺望。此时的传道者更像一位深谙当下之道的智者，他提醒我们，当下本身就是上帝的恩赐，唯有把它当作礼物来领受，而不是轻慢它、榨取它，人才能在其中尝到真正的喜乐。他一再强调，生命中美好的事物，包括吃喝、劳作，都是礼物。他说，人莫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上帝的手。财富、能力、享受的机会，无一不是上帝的赐予。如果你不相信上帝，生命是礼物就只是一个比喻，你感恩却不知向谁感恩。但如果你相信生命是上帝所赐的礼物，那么一切享乐就都有了意义。如果生命是礼物，你所能做的就是接受它。接受不是仅仅抓取，张开并放松的手，才能让礼物保持其本来的样子，顺其自然来去。健康、家庭、事业、时光，每一样都是礼物，都有其周期，它们来也终会走。放松张开的手，不仅便于接受，也便于给予。慷慨的人，正是那些深刻体会生命全然是领受而来的人。慷慨源于信任，而非掌控。你无法控制礼物何时到来，是什么样子。但如果你相信赐予者是美善的，你就可以安心接受一切，以信任代替掌控，也意味着从支配转向顺服。我们常误以为拥有世界可以随意操控，若将他人与世界也视为礼物，滋养出的是一种感恩的态度，而非理所当然的占有。传道者对未来和对现在不满的解决之道，是专注于当下的美好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，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，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，因为这是他的份。马丁·路德曾评论这段话是对全书的阐释，其目标是禁止我们突然的焦虑，使我们能快乐地享受当前所拥有的事物，而不去焦虑未来。唯一你能享受的时间就是现在，而在每个现在，上帝都赐下了丰富。华盛顿的冬天有时会下一场慷慨的大雪，孩子们会瞬间起床，穿戴整齐，冲向屋外。他们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滑雪橇，在雪地里待上几乎一整天。沉浸在玩耍中的孩子根本不在意雪水浸湿了衣服，因为全心投入，喜乐充满了他们，寒冷也被遗忘了。学会视一切为上帝的礼物，生命本身就成了一个雪日。对于雪日，你能做什么？你无法控制它何时来，下多大，持续多久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双手和双眼打开，享受它吧。来到第三层楼，视野越过了世界的框架。传道书的最后总结道，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更直接地说，这就是人全部的意义，是每个人存在的根本。整卷书像把世界放进锅里熬煮，工作、知识、享乐、财富、权力，这些看似能带来意义的东西，在高温下渐渐蒸发。经过12章对虚空的探讨，锅底最后剩下的坚硬核心就是敬畏神。对神的敬畏是这个人生规律中的一个重要例外。我们敬畏神，就是因为无法掌控神。但正是这种根本的敬畏， 能拿走你想要控制其他一切事物的需要，因为你开始信任并顺从那位真正掌管一切的神。在二楼，传道者还叹息，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，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。而在敬畏神的生命中，我们看到耶稣宣告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世上的一切永远不够，但有神就够了，因为唯有神给了你生命，他才是判定何为美好生活的最终权威。幸福来自于认识神，顺从神，为神而活。终有一天，对所有信靠耶稣的人而言，幸福将不仅是为神而活，而是与神同活，在一个被他全然更新的世界里共享生命。
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不分宗族国家，起身来颂扬，在宝座前高举双手，
从这代
到那代，万民听颂赞，从地极到地极，万民焕然献祭，从列国到列邦，极尊崇你为王，高声哈利路亚，极敬拜弥赛亚。从列国到列邦。
起。